好，弟兄姐妹平安。路加福音十二章，这是对于我们教会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章经文，因为这是神国六一灵粮堂成立蒙召的一个主要的经文的一个意象的出处。那么刚好今天我的状态不是很理想。有一点病倒了。那早上我原本 set 的闹钟应该是5点40分要起来的。结果闹钟被按掉之后再醒过来已经7点钟了。所以师母昨晚比我更迟，我算昨晚算是先回家，师母还有跟人谈话约谈，他们回到家是大概11点多了。但是早上反正是师母醒过来提醒我，哎，现在几点了，你还可以吗，是不是需要叫同工就代替你做总结。后来我说不行，今天的经文很重要。但经文很重要，可是我起来的时候又没有时间写了。所以我今天是用听的，我从我手机里头有这个 apps 可以听经文，所以我一路听了很多遍。所以当我重复在听的时候，我一直在寻求神啊，过去我们看这段经文都是你对我的一个呼召，就是12章32节，就是一路在看这一节。但是这一节应该有牵涉到上下文，那这一节的上下文如果再听的话，其实过去10年都没有真正从整章来看。但是偏偏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用听的方式将整章来听，重复的听的时候，就发现原来它不像过去有很多经文是记载了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做不同的事。那今天这个经文似乎是一个信息，是主在对着一个群众在一个很混乱的一个局面，然后在这整个信息的当中有一个主要的对象是针对门徒来说。可是在针对门徒的当中，其实有很多这些所谓神的子民，甚至是一些宗教的一些热心分子。那么门徒怎么样在这些人当中显出不一样，或者怎么样你不是效法这个局势，或者这个整个所谓的对大众的这些犹太人而言，他们都是属神的子民，他们都是神的儿女，甚至有许多是所谓的宗教领袖，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所谓的宗教狂热分子。那对这些整体的人来说，其实最终主在说什么信息。所以当我重复在听的时候，我觉得今天这一章有很多个不同的讲解，或者我们说分题的角度，有很多不同的分题在讲关于这个群体那个群体，人要怎么看，人要怎么想。可是当中如果从整个来看的时候，其实都在预备进入神国。就今天对神国教会，对我们来说，当然我今天看这段经文也许不能够从世经的角度，不能够从神学的角度，纯粹从我们教会的角度，神国的教会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整体的信息都在预备我们怎么样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今天就不从段落来做讲解，可是每一个段落似乎都引发一个连串的一个信息继续走下来。比如说第一段要提防为善的教，就是这些宗教人士，可是所谓的善却是一种伪善，假的善，不是真的善。所以在一个混乱的这个局势中，所以耶稣的门徒，做主的门徒，神国的儿女们，我们要提防的就是所谓假冒为善的这些宗教的罪。因为看起来是非常狂热的宗教，可是背后会不会是很人为或者很仪式，却不是在为一个生命的道，或者说永恒的生命神国来做准备。所以今天所有的在地上的人，其实如果我们从永恒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就明白今天我们在世上你所能够努力的，其实充其量都是一个有限的，因为我们是要为永恒的来做准备。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下来，第二段第四到第七节那边是要知道该怕谁。世界上人世间啊，有很多的冲突，或冲突再大会引起人的惧怕。其实当下在这里主要带给我们的一个思想是应该怕的是神国的那个主宰。因为在地上无论面对什么威胁，其实那都是一个短暂的，甚至死亡都可以无所惧怕。当怕的是死亡之后决定你的将来，决定我们的永恒到底是在哪里的，那个才是可怕的。因为如果不是在永恒的神国里面，就是在永恒的受苦的一个咒诅跟罪恶的地狱。所以这个地方就带出了这个所谓的可怕的地狱的这个观念，就是如果不是预备进神国，其实地狱的永刑那个才是可怕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再继续看下来的时候，接下来就说到第三段是在人的面前承认主，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所以原来关键问题是要勇敢的来面对为主而活。为主而活的困难，很常现实的环境就让我们有一种压力好像一个人如果太热心，人家就会觉得哇你这种是宗教狂热分子。当一个人太激进人家又会有不同的评论。但是今天人如果怕面对表彰自己的生命或者信仰的时候，其实这个变相的岂不是正如主所提醒的，那些在人的面前不认我的恐怕我也会不认他。因为当圣灵感动带领的时候，人违抗不愿意的时候，其实无形当中我们在抵挡的是圣灵。所以这个就提醒，那这些提醒你发现原来都有一个方向，都是关乎神国，都是预备要进神国。所以预备进神国会面对这些考验。那接下来第四段13到21节当中所说的是不要当那种无知的财主。就是说在人世间，人的价值，社会的价值，从我们一出生，我们的上一代，我们的父母整个社会给我们的一种的价值观都没有离开。你要预备你自己，你要有一个好的工作，你要能够赚到钱，你的人生才有盼望。所以努力工作赚钱，为人生来赚钱，赚得越多最终成为财主，好像这些本来都是一个好事，人所追求的。但是在这个地方主又带出了，在整个思想下来，当整个信息一直传递的时候，在这边又提醒了一样东西，不要把焦点放错了。赚钱不是坏事，为主赚钱也是一个能够为主赚到大钱，当然也是一个美好的生命的见证。但是要留心的是，如果钱多了发现不够还要更多，发现不够还要更多，而一生的努力只看到这一点，所以耶稣就提出了这个无知的财主，就说我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意思说这边就给我们看到的，其实我们的人生很在乎的是一个永恒。如果你没有为永恒预备，你一路在你为你世上准备，为我的将来准备，而我的将来只是我要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我只看到眼前一个地上。但问题就是我看到人很可怜，有时候就是一生努力拼拼拼拼到年纪一把了还是不能退休，还是要努力。为什么？生怕不够，生怕不够。可是真的其实有一些现象是，就是我即使是不做工，我都可以过这一辈子，还甚至下辈子如果有的话都还可以的。可是就是好像还是有那种不够，所以那个整个的价值就错了，就是没有为永恒预备，只为今生预备。所以耶稣就在这里提出了如果在神面前如果失去在神面前的富足，原来那是贫穷的。就是21节他们所说凡为自己积攒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原来有两种富足， 所以在神面前的富足跟有物质的富足，神的眼光来看，那不是真富足。所以为什么在六一的呼召里头，就是耶稣出来的呼召跟那个使命的里面有说要传好消息给贫穷的人，所以那个贫穷的人所说的不只是物质的贫穷，而是邻里的一种贫穷，就是可以是财主，可是财主原来在主的眼光里头也可以是一个贫穷的人。所以这又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只是眼前的，是看到一个神国的，是一个将来的。好，那接下来就第五段又继续说，从22节到31节，我把它段落切在这里。31节就是这里看到真富足的眼光是看神看永恒，而不再是担忧眼前的得失。因为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很现实的眼前面对的一个需要，眼前我们有了生活的需要，有住屋的需要，有儿女的需要，有这些所谓的物质上的一个的缺欠或者不足的时候，当然这是眼前的忧虑。可是偏偏神要提醒我们，我们的眼光要超过这个，看到一个更永恒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不断的被现实的忧虑给缠住。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突破？我知道眼前有需要，可是怎么样能够顾眼前的需要而顾不到神国？所以耶稣提出一个原则，刚好相反，当我们顾神的国的时候，其实你所需要的他必加给你。所以这就看我们是为神国而努力，为神国而摆上。原来我们所需要的神不是不知道，他反而会按照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还需要的，神会这样顾念我们。所以来到了一个关键的第六大点，就是要投资于神国。所以32节到34节这里说，你们的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当时十年前，应该十一年前了，我领受这个经文这个呼召的时候，只知道神要把一个他的国赐给我们，这个神国的教会就这样子成立了。所以当神国的教会成立的时候，我们一直看到这个所谓的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神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们就这样子领受神国，承接神国。但是今天当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原来耶稣的整篇的信息，这五十九节都在讲论关于神国，要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在一个对信仰有时候很物质，对信仰可能有假冒为善，对整个人生的追求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念的时候，那整个东西给我们看到，原来都要预备进到神的国里头。所以当下在33节就继续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那当下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就给我们看到了，今天我们为主工作为主赚钱，是为主工作为主赚钱，原来这不是为我自己而已，原来这是为着神的国一个永恒的投资。如果我只为自己，是充其量我们只能够跟着我们所拥有的一起朽坏了。就像前一个主日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只有今天，如果我们只剩下今天，那我们要怎么样面对我们的未来就是我们会怎么样来预备今天，我们会要怎么样来过活。那就是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预备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是怎么样呢？所以当下有人就提出了一个观念，一个说法，我要花完我的钱，今天要花完我的钱。其实今天我们就看到我们有一个预备，其实是为永恒而生存，为永恒而预备的。所以要投资于神的国，所以我们的呼召承接神国，转化生命。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为神国努力，为神国赚钱，为神国而摆上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很重要的一个的信念，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神之所以拣选我们，呼召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位置。哦，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存在跟我们今天的位置，是真的是本着要回应神的一个永恒的计划。所以最后来到第七段的时候，35到48节的这一段，提到一个要做忠心的仆人。所以今天你看到，我们既然看到一个大方向，看到一个托付，看到一个呼召，哦，这是神对我们教会的一个托付跟呼召。所以对这个呼召来说，忠心就变成是一个标准。神把不同的东西托了给我们不同的人，做牧师，你做同工，你做小组长，你做神国的一个子民，你做神国的一个父亲、母亲，或者是儿女。你发现到，原来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大环境里面的时候，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节的里面的时候，其实都要看我们怎么样子去活出一个忠心的一个角色，是否在神的家来尽忠。那我们的尽忠，我在说，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现实的需要，可是在众多现实的需要当中，我们不要失去一个焦点，那个焦点就是永恒的神国。所以这是我们一生的努力。那而且当我们在为神国而努力的时候，当中有一个插段我不把这个分成一个点，这个插段从49到53节这段是要留心会引起纷争的事情。你看耶稣说，我来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所以当中就说到了甚至家庭里都会纷争。所以家庭会纷争，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当我们越是看到一个永恒的价值，你发现越多的纷争会出现。就像我们的同工甄焕是刚刚加进来的，所以当甄焕要走上全职的这个道路的时候，他的岳父哇翻脸，那个的翻脸是对，其实这还是间接的，因为他只是女婿，但是是女儿会许可或者说赞同或者会站在这个位置来一同所谓的投身在神国的教会，神国的永恒的一个服事当中，你会发现他们不能够理解，他们就会有很大的一种矛盾跟冲突，会在当中引发很多到目前为止，就是父亲岳父还不想跟他们说话，虽然在中国，但是就是打电话去他们还是不肯跟他说话，刚刚有好消息发生在他们当中，可是他们还是他还是硬着心不肯说话。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你会发现这个神国的价值，永恒的价值观，其实跟世界的价值观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常常会引起一些矛盾跟冲突。甚至你会看到我们今天在不同的宗派的里头，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更深的看见，当这个更深的看见在圣灵的开启里面去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神学背景理念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很不能够领受，很不能接受，甚至会有矛盾，更有一些冲突的一些现象出现。所以这个是过去我们从一个比较传统的神学背景到一个领受圣灵的一个神学背景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矛盾跟冲突。那跟现在当我们有一些看见神让我们看到说圣经里头所说他的节期，原来神做事都在他的节期，所以当教会走节期的时候，那有一些教会就会觉得，哎，你们这种叫做犹太化，那为什么搞到今天我们已经脱离了犹太，你就重新又回到犹太化的里头？其实他们不明白，这不是犹太化，这是进到神的时间，因为基本上整个信仰不是给犹太人，圣经不是给犹太人，圣经是给所有人，是给全世人。所以当你看，当我们这样子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一路所看的，其实你看到一个中心的信息。我们不是抽断来讲，抽断来讲我们很容易断章取义，可是你从整章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原来耶稣在讲这一篇这么长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连串的一个共同的信息，带出了一个要为永恒来做预备，哪怕人会面对冲突。所以最后一段54到59节， 这边给我们看到说要分辨现在的局势，当今的局势到底是怎么样子。人会分辨天气，会分辨这些气候，可是人往往就忽略了，却不懂得看整个属灵的一个局势是什么。所以在这一个真假难分的一个困局当中，我们的方向是什么？看准神的国，永恒的神国。我们今天很多教会很也许会从一个角度，哎，我们要为救恩啊，为永生做准备。其实为救恩跟永生做准备有可能会 miss the point。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救恩很可能就会让我们停留在哦，信耶稣有永生啊，我已经信耶稣，我已经做了基督徒，我有永生。 OK, that's it, 就是这样多，就是我信了耶稣，我有了永生，那从此我就过着我自己的生活，我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信仰呢？我有来教会，我有来聚会啊，我已经很好了，我有奉献啊，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焦点，神国是要努力进入的，神国是要积极准备的，神国是一条窄路，神国是十字架的道路，跟随主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生的一个努力，信心要坚守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所以你会发现为自己预备的时候，就是你会看到在整个局势的当中要怎么样做好准备。所以今天这一章我说从整体来看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今天是要脱离世界给我们的任何的缠绕，包括以为说我们追求财富是为主而工作，为主而努力这一些，可是不要 miss the point, 不要忽略的那一个最终的焦点，原来我们都是预备自己迎接永恒的神国，这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重要的方向。